第58节，1964年6月1日。内我，外在自我，转世，开悟。就自己和非自己而言，自己的单位是由内在自我组织的，内在自我指挥整个能量场，外在自我透过与内在自我对齐，将能量与内在感官而非外在感官对焦，因而改变焦点，便能直接经验内在实相。这是到现在为止最有力的经验内在实相的方法。当两者平衡时，当在他们之间有沟通时，那时内在自我能直接与外在自我沟通，而带给他必要的启发。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外在自我更能沟通其在物质世界的经验给内我，而实际上扩大了内我，内我随之直接经验到刺激，并在伪装模式里操纵，那是他不然便做不到的。显然内我需要有外在感官的外在自我，以便容许他在形形色色的伪装形式里的具体化，这不该被轻描淡写或忘记。在众多伪装模式的任一个里的存在，都训练和成全内我，去发展其自己的特质和特性之最大可能的成就。这些特质和特性决定了内我将存在其上的层面，而在每个层面上，某种具体化是必要的，它随着那层面的属性而变。那么，外在自我最终仍保持是那些它在其特定一生里聚集在它周围的力量的一个管理人及指挥者。但即使这个也并没结束，外在自我在特定的一生之后，甚至能按照其天生的能力，且按照其与基本内我沟通的能力继续成长及发展。我想这该是极困难的。无论如何，纵使当内我派出了一个新的外在自我到一个新的伪装冒险上，先前的自我仍被给予一个几乎无限的发展路径，他能选择保持他现在是的样子，一个自我，因此他将回到他熟悉的层面，在那儿他将遇到新的挑战而发展新的能力。不过那具有同样的基本本质，也就是说他仍在与操纵及物质的建构打交道。在这方面，自我也可能有其特殊的欲望，在林林总总的你们层面的转世上，转世的是同一个自我，过去式的资讯被自我的潜意识保留，是可以汲取的。理论上这样一个自我可以无休止的转世，这代表任何特定自我之成长的可能性。且说如果在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之间有良好的沟通，那么自我开始了解是怎么回事，而也发现它有比借由在一个层面上继续转生所能实现的更大才能。如果这自我是非凡的，他可以采取两条路之一，他可以选择回到同样的层面，做个了不起的创始者，用他由内我收到的知识，按照其兴趣、能力及才干，在那层面做恒久而原始的创新，他因而变成一位佛祖、一位基督、一位米开朗基罗，在一个领域里的英雄，一个借由其存在本身而以无法形容的方式完全改变物质世界的人。他随后不再转生到那层面，不过 由于其自己殊胜的本质，他自己与内我形成一个增益的完形，增益了内我的能量与能力，而以一种我尚未能对你们解释的方式，它可以到一个很大的程度，为了给内我的库存其全部的能量，自愿放弃其自我认同。记住，像是所谓的涅槃，那是一个可能性，跟随这可能性的自我，实际上已消耗掉他们的欲望，而非其能量，那是极大的。反之，别的自我选择变成他们自己的存有，在那情形，这壮观的外在自我转而变成一个内在自我，他随即从自己未实现的欲望、能力和创始力形成新的外在自我，而再度的追求完成。记住，太神奇了，比宗教的解释清楚多了。那么，这转成内在自我的外在自我，只在一个特定层面上有经验，所以他对在其他层面的存在充满了不耐。而所以，如果他原先在你们层面发展，他不会选择在那儿重新开始，却将选择其他的活动层面。这样一个存有能存在于形形色色的层面上，带着他所有先前层面的知识，而他的每个外在自我都有同样的机会。如我曾说过的，鲁伯与我自己是同一个存有的分支，我现在要说，我们选择了同样的道路，在时间里的不同只是个伪装的扭曲。这存有是特别强大的一个，而其许多自我都做了要变成存有的决定。一个存有不能选择做个存有，直到其理解达到某个程度。约瑟，你也是同一个存有的一部分，而这是我为什么能与你俩通讯的原因之一。你和鲁伯俩都必须利用你们的能力到极致。当你们为这理由用它时，你会发现有更多能量随你处置，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是你们做出最大贡献的一次存在。约瑟必须画画，用你所有的力量，将你现在和前生所学到关于人类的了解、能力、才干及失败注入你的作品。你必须做个努力，让你的作品被看到。你将有助于在人的心中创造某个东西，那之前是不在那儿的，直到他们看见你的作品。这是你的承诺，时候到了。如果你想做个存有，如你已选择去做的，那么这是你的机会，而这是你在这地球上最后一次转生。你在你的工作时间里需要权力、力量、决心和喜悦的自发性。孤立部分的自己是一件事，以便在工作期间你不担忧或烦心你与外在世界的经验，但必须执行一个合成，将自己在一个方向关闭起来，将导致在所有的方向关闭自己。问题可能发生，但你是完全能处理他们的，而没有问题表示没有成长，而没有成长表示没有价值完成。约瑟，你不需要担心孤立，它是你人格的一个主要核心。鲁伯不再需要担心没纪律，他现在够有纪律了。如果他用太多的纪律，他会窒息他的能力。你俩也会发现，旅行是极有益的。